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加拿大居民投资美股市场需要面临哪一些税务问题，以及怎样利用免税账户来进行税务规划。说到底，怎样合理合法的让收益最大化，让税务最小化？加拿大居民投资美股主要会面临三个方面的税务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股息税；第二个是资本利得税；第三个是遗产税。第一个，我们先来说说股息税。美国国税局 IRS 对非美国税务居民从美国企业获得的现金股息征收30%的预扣税，这笔税款呢会在股息发放前就被券商自动的扣除，这毫无疑问会使得投资人，实际到账的这个股息收入的减少。但是呢，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美加税务协定，那么加拿大居民投资美股所获得的股息预扣税率从30%降低到15%。比如说，在我的 High Five 组合交易明细当中，就可以看到这笔税的存在。PFF 在8月6日派息了712.41美元，同时减扣了106.86美元的非居民税。那么这两个数据相除就是15%。为了享受这个税务优惠呢，加拿大的投资者需要向券商提交一份W8BEN 的表格。如果说没有按照要求提交这张表格呢，券商就会自动的按30%的税率进行预扣。也就是说，确保正确提交了这张表格是所有加拿大居民投资美股之前最重要的税务步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在美国市场交易的证券呢都能够享受这个税务优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存托凭证，缩写是 ADR，就是一个例外。ADR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凭证，它不是在美国发行上市的股票。比如说，绝大多数的中概股包括在美国市场上市的这个丰田汽车台积电，这些都是属于 ADR。尽管 ADR 是在美国市场交易，但是他们的股息预扣税率是取决于发行公司所在国与美国的这个税务协定。因此呢，加拿大居民投资美股市场的这些 ADR 是不享受税务优惠的。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资本利得税。按照美国的税法，非美国税务居民出售美股所获得的资本利得，也就是买卖差价，在美国境内是无需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的。也就是说，加拿大居民在投资美股的资本利得税不是交给美国政府的，而是交给加拿大政府的。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详细说。第三个呢，我们来说一说遗产税。美国的遗产税是可以说是对所有外国投资者来说是最容易忽视，也是风险最高的一个税务问题之一。那么美国的税法规定，非美国居民去世时，他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等如果总价值超过了6万美元，就需要缴纳遗产税。这对于持有大量美国资产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不过幸运的是，美加的税务协定呢，为加拿大居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豁免机制，叫做统一税收抵免。这个机制呢，就允许加拿大居民他在美国的净资产占他全球净资产的一个比例来进行纳税，那么按比例来享受美国公民才拥有的这种高额的统一的豁免额度。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说投资者既不是美国税务居民，也不是加拿大税务居民，那么投资者在过世之后，只要持有超过6万美元的美国资产，就需要缴纳遗产税，遗产税最高可以达到40%。如果说你是加拿大居民，就不受这6万美元的这个限制，而是要看你的，整个身家当中美国净资产所占的那个比例，再按照这个比例去享受美国公民才享有的这种遗产税的免税额。那么这个免税额在2025年，这个免税额是1399万美元。不过呢，这个额度呢是受政策影响，是会变的。这个额度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统一税收抵免额等于美国境内的净资产除以全球净资产，再乘上美国的统一豁免额。净资产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举例来说， 一位加拿大居民去世的时候，假设他生前持有，100万美元的美国净资产，而他的全球净资产是200万美元。比如说，那么他的遗产税的抵免额度就等于100万除以200万，等于1/2，然后再用这1/2乘以美国的遗产税统一豁免额，2025年是1399万美元。那么，这位加拿大投资者的遗产税抵免额度就是699.5万美元，因此他持有100万美元的这个美国净资产就不需要交遗产税。加拿大没有遗产税，但是有一个叫做视同处置规则。加拿大居民过世后，他生前持有的股票啊、债券、房产等等啊这些东西，视同以当时的市价卖出，由此产生的资本利得需要计算并且纳税。这笔税款由去世者的遗产当中来承担，而不是继承人被课税。如果说遗产当中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税款，那就可能要被迫要卖出部分资产了。加拿大的这个规则呢，说实话有时候比美国的遗产税还要厉害。不过加拿大并没有赠与税，现金赠与是不需要缴税的，记住。但是资产赠与依然要按照视同处置规则来进行执行。总之呢，人这一生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个是我们一定都会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会被课税。所以这两件事情呢，都应该尽早做规划。加拿大实行的是全球征税原则，那加拿大税务居民必须，对自己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收入进行统一的申报和纳税。因此，加拿大投资者投资美股所产生的股息收入和资本利得，都必须在加拿大报税。美股的股息呢，被视为是普通收入，是按照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的一个边际税率来进行纳税。那么这张表格就是我所在的 BC 省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表。那么为了避免与美国股息预扣税产生双重征税，那么加拿大也提供了外国税收抵免机制。投资者在美国已经缴纳的15%的这个股息预扣税呢，可以在加拿大进行报税的时候呢，进行税收抵免，来抵扣同等金额的这个应缴税款。美股投资所获得的资本利得，也就是说买卖差价获得的这个利润，那么在加拿大需要按照50%的纳入率来计算。也就是说，如果获得了10万加元的资本利得，只需要拿5万加元需要计入应税收入然后按照个人的这个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进行纳税。加拿大税法呢，对资本利得并没有长短之分不论你持有资产是持有了一天还是持有10年，那增值的部分，卖出增值的这个部分，都是统一按照纳入率来进行计算。目前的这个纳入率呢是50%。那么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加拿大这个正在讨论是不是超过25万这个加元的那个部分呢，要收67%的纳入率。那么这件事还在讨论，是一个变数，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所谓的万税之国，但是呢，它也为它的普通民众呢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免税投资账户。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RRSP 账户，退休储蓄计划。这个账户呢，具有叫税务炎地的特征。注入账户的资金呢，是来自于税前收入，但是呢，每年注入账户的资金是有限额的，不能想放多少放多少。那么这个账户内所有的投资增长都不需要纳税，直到提款的时候才按照个人收入来进行计税。最重要的是，根据每家税务协定呢，RRSP 这个账户当中持有的美股所获得的美股的股息无需缴纳15%的美国预扣税。因此，RRSP 账户是配置高派息美股或者说是高派息 ETF 最佳的选择。另外一个呢，TFSA。免税储蓄账户，它的注入资金呢是来自于税后收入，同样也是每年是有一个额度限制的。这个账户内的投资增长和所有的提款都不需要交税。但是请注意，TFSA 账户当中持有的美股股息是需要缴纳15%的美国预扣税的。这笔税款无法在加拿大获得抵免， 这是一种永久的税务损失。换句话来说，TFSA 这个账户呢，你不要去投资那些高派息的股票，而应该去投资那些高成长的股票。那么在这个账户当中产生的这个股票的成长，将来巨大的资本利得是完全免税的。除此之外呢，既不是 RRSP 也不是 TFSA 的账户，那么一律都称之为叫做非注册账户。那么非注册账户当中，每股的股息需要缴纳15%的预扣税，那么这笔税款是可以在加拿大报税的时候进行抵扣的。另外呢，非注册账户当中的资本利得是要按照50%的纳入率进行纳税的。这张表格总结了不同账户类型的特点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可以暂停一下画面，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那么前面说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在说个人收入和纳税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如果说你的投资资本非常大，或者说你对遗产分配有更多的要求，那么我的看法是，你使用企业账户或者是使用信托账户来做，这样呢就可以在收入分配啊，以及税务上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弹性。那么我自己呢是职业投资者，那么我的投资呢主要是放在企业账户来做。好，那么今天这个影片我想说的内容就是这一些，希望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影片再见。